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个美好的主日的早晨，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朋友，借着我们的网络，我们一同来领受，来学习，来明白你的福音。主啊，这福音真是福音，是我们蒙福的好消息。主啊，正像我们的祖先所留给我们的文字，这福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今天奉主你的名所传的这个福音，正是天人合一，我们与你和好的这个好消息。主啊，我们知道这条和好的路是唯有透过我恩主耶稣基督的牺牲的救赎来成全的。主啊，我们把今天余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因为五旬节福音开始传播的时候，你曾经吩咐我们，主啊，没有你的灵我们是做不成这工作的。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帮助、光照、感动、带领，主啊，使你自己的福音成为我们救赎的根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洁净，愿你使用。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内容啊，就是关于我们认识圣经啊这件事情。我们在一开始啊，在这个解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说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个思考问题里边啊，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哈，定义非常重要。我们对很多东西呢真的是要把这个基本的一些的概念啊定义都把它搞清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在这个继续讨论呢才有价值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圣经是一本书啊，圣经是一本书。那么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书是什么？书的价值取决于什么呢？大家说一说，书是什么？
语言嘛，
语言啊，节省时间呢，我们说啊，书它的重点，它的工作哈，就是作者啊，他的某一些思想，那作者的某一些思想的发表，对吧？是吧？任何一本书啊，他都是这个写作这本书的人，是吧？他的某一些想法啊，来借着文字把它发表出来，就成了书了，是吧？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就是透过语言文字来干什么呢？来读这个作者的想法，这个作者他写出来表达的思想，对吧？因此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这个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书有没有价值，因为这个书太多了，对吧？那么哪一些书值得读，哪一些书不值得读啊？这个读书多并不见得这个人就一定是有学问，不一定的。这关键看你读的是什么书啊！你读的都是垃圾的书，你读的越多你就越错，因为不是所有的思想都是对的，是吧？所以中国人就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吧？因为很多书都是错的，是吧？因此这个书啊，值不值得读，关键的问题是看这个作者的思想值不值得你去了解，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好，那么如果是这样啊，因此就是作者其实呢他是谁决定了这个书的价值。好，在这里呢我们就开始提到经书了啊， 什么叫经？经就是我们的依据啊，经就是依据啊，啊，所以它是经，其他的东西呢都叫纬，是吧？这个经就是把纬连在一起的那一条线叫经，是吧？那么经通常情况下呢，它是就像我们在数学里边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是不证明的啊，比方说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啊，有些人试图去证明，说是证明很难啊，没法证明啊，据说这个叫哥达巴克猜想啊，我也不知道，不懂啊，我不是搞数学的人。比方说两个点之间啊，它的最短的距离就是两点之间的直线，对吧？你没法证明的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呢？只能用信心来相信它，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啊称为是公理，是吧？公理和定理不一样，是吧？公理是可以用来证明定理的，但是公理本身，你只能用认为说，我认为它就是对的啊，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这个就成了公理，是吧？所以公理本身呢是非常难以去证明的，对吧？但是呢公理是很显然它是正确啊，所以大家呢就公认为它是正确的道理啊，所以叫做公理。那么当我们来提到经书的时候，对吧？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整个人类的思想啊，我们的思想要有一个思考的依据，讨论问题的依据，要有一个标准，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成为我们的经典了啊，就成为我们的经啊，所谓的经就是用来作为依据的那本书啊，就叫做经。在咱们中国的历史里边啊，大家都听说过《西游记》，是吧？那么中国人呢有一个传统的意识叫做西方啊。我常说啊，老子这个人很了不起哈，最后呢他不知所终，不知道去哪里了，但是去了西方，他没往东方走，没有往南方走，没有往北方走，他往西走了啊，进入了西域。那么咱们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经啊，这个经典啊，这个经呢是在西方啊，所以据说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就派人到西天啊，到西天去取这个经，也就是说要把一个我们的做人思想的基础啊，可以依据的那本书要找来。那么当我们这个唐王啊差遣人要去取经这件事情呢，就表示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经不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什么孔孟之道什么这些东西呢，其实他们所说的东西呢都不应该作为经，也就是说不应该作为一种这个依据啊，因为他们呢都不过是人思想啊，他可能想的比较多比较好啊，比较准确，但是呢他的思想并不能成为绝对的依据啊，绝对的标准。所以到了唐朝的时候呢，我们还派人到西天去取经啊，我们为什么不到这个俄罗斯去取经啊？为什么不到印度不到日本去取经啊？是吧？我们为什么到西天去取经？这里边就给我们中国人啊，留下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西天到底指的哪里啊？这个西天到底指的哪里啊？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呢， 我们的取经人啊，到了印度就以为到了西天了啊，其实呢他才走了一半啊，甚至是一小半啊，照着西天还远着呢。其实我们的祖先知道西天指的不是印度啊，因为印度人佛教里边也要找西天啊，也要找西天。真正这个西天指的也不是欧洲，而是指的以色列啊，指的耶路撒冷，对吧？这个地方才是有真经的地方，是吧？虽然今天这个伊斯兰教徒啊，这个仇恨犹太人，但是呢，伊斯兰教徒也不得不承认，真正的经啊，并不是古兰经，而是以色列人的经啊。他们把圣经称为是天经啊，就是有天经的啊，这个民族啊，那就是指的以色列人啊。他们说以色列人呢篡改了天经啊，这个他又说天经有多少多少，怎么回事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多去谈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从哪个文化里边，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经不在其他的地方，经在以色列。那为什么以色列的经才叫经呢？因为它是神给人类的赐下来的啊，因为这是创造的主所赐给人类的。所以呢这一个啊，圣经它真正的作者啊，它不是哪一个人啊，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上帝自己。你说这个圣经不是人写的吗？啊，执笔是人执笔的，但是思想不是这些人的，对吧？所以当我们说一个文字啊，比方说这个字啊，我问大家，屏幕上的这个“经”字谁写的？请回答，谁写的？大家在听吗？屏幕上这个字谁写的？
你写的。
他又问嘛，你是说这是你写的吗？是吧？
对嘛，对。
我说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啊，有一些人就说了，这不是你写的，是那个笔写的。是吧？这个答案对吗？啊，是那这笔写的吗？怎么是你写的呢？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
笔写的是错误的，笔它本身不会主导，没有这个能耐写字的。
对，所以说这里边就出现了问题了哈，就是说圣经这本书表面上看来是人写的，但就是这些人呢，就像笔一样啊，他们不过是上帝手中执笔的人。所以圣经说他是上帝的灵感动了这个一批人啊，这批人呢叫做先知啊，先知。那么上帝的灵感动一批的人，他们预先，他们不是知道未来的，不是知道未来的先知啊，这个先知强调的不是知道未来，而是他预先知道了上帝的心意啊，他们预先知道了上帝的心意，然后他们按照上帝的心意用人类的文字来向人类讲话了啊，来表达出来了。那么为了证明啊，为了证明圣经不是人自己写的，因此呢上帝在这个写圣经的过程里边使用了40多位作者啊，是40多位，我们叫做是执笔人， 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作者啊，乃是他们是执笔人。因为还有一些人呢，我们有一些经文啊，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啊，就是这个执笔人是谁啊。那么这表明这个执笔人本身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大家觉得我手里拿的是什么笔，这哪支笔并不重要，是吧？关键是我写的，是吧？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字是他写的，这个他的思想，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东西，对吧？所以而且呢，写圣经的时间大约前后用了1500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圣经呢，它是一个逐渐的完成啊，有40多位作者在1500多年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的。那么这里边呢，这40多位作者有不同的语言，比方说旧约的时候啊，有希伯来语，有这个亚兰语啊，这个新约的时候呢是希腊语，是吧？所以呢，这个写作的文字啊，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写作的信仰也不一样啊。旧约啊，它是虽然是信的同一位上帝啊，但是呢，旧约它是在旧约的时代的信仰里边，在犹太教的信仰里头；新约它是在基督信仰的这个信仰里头。啊，这两个信仰是一个信仰，是连贯的。但是呢，今天犹太人的信仰，大部分的犹太人还不接受新约的信仰，这非常奇怪的事啊。那么这个民族也不一样，是吧？写圣经的人不一定都是以色列人啊。比方说这个新约的路加啊，他就不是以色列人，是吧？那么旧约很多圣经的作者他不可能是犹太人，比方说这个约伯记，是吧？因为他写作的时间还没有以色列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圣经的写作啊，他完全不可能是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想法了，是吧？一个人写这本书了，也不可能是这些作者们互相商量了，他们要表达同一个主题来写啊，这都是不可能的，对吧？甚至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不是同一个国籍的人，对吧？比方说在这个以色列曾经有一段时间啊，南北两国啊，它分裂成两个国家了，就像中国现在有大陆和台湾一样啊，它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了。两个政府，对吧？两种不同的文化，对吧？叫北国和南国啊，分成两个，叫以色列和犹大。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的先知啊，就像今天有大陆的先知，有台湾的先知啊。他们的国籍不一样，对吧？可是呢，他们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啊，我就说圣经啊，好像一个图画，是吧？整本圣经新旧约全书好像一本图画。这本图画呢分两个大部分，就是新旧约啊。然后呢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啊。然后呢这就是39块啊，每一个小块啊，在这里边分成39块。新约呢27块啊，分27块。好像一个拼图一样。对吧？39块拼成了旧约，27块拼成了新约，然后呢，再把39卷的旧约和27卷的新约拼到一块去，形成了一个才看出来一个完整的图画，是吧？这个就叫做圣经，对吧？所以你读任何单独的一个部分，你都不可能完整的了解上帝到底在圣经里边要向人说什么。就像你拿了一堆的拼图啊，这个小拼图啊，你拿过来了一个啊，诶，你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这是什么话。所以读圣经啊，因为我们读呢都是好像拼图一样，一开始拿到了一块啊，后来呢又拿到了另外一块，哦，拼起来这样了， 啊，这里呢又拼上了一块，哦，是这样了，它一点一点的拼，一点一点的拼。只有当你把66卷书所有的拼图全都看明白，全都放在一起，左右上下的去看，哦，原来明白了，是这么一张图，大家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说，圣经啊，是唯一的值得当作经书的书，其他的都不是，都是伪经，啊，比方说古兰经啊，古兰经它是一代人写成的，啊，都是穆罕默德的教训，啊，由他的弟子来把它写出来，就形成了古兰经，啊，这个佛经没有，是吧？咱们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曾经信佛的人，是吧？佛教有没有一本标准的佛经呢？啊，事实上是没有的，是吧？最可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影响咱们华人还挺大的一个宗教啊，叫做一贯道啊，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一贯道呢，叫做无字真经啊，他们的经是没有字的，没有文字的。所以佛教呢是，你知道佛教它为什么没有经吗？大家知不知道佛教为什么没有佛经？大家回应一下，知不知道？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有没有知道的佛教为什么没有佛经？
他们成天念的经不是经吗？
啊，
他们念的经不是经啊？
是，念的经是经，可是呢又不是经，是吧？他们没有一本标准的经。你说哪本？谁说佛教有标准的经了？可是你知道，真正的佛教徒啊，他是嘲笑基督徒的，因为基督徒有一本经，佛教没有。因为释迦牟尼啊，他临死之前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当然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有过啊，就像佛这个释迦牟尼出生了，他就一生下来他就往前走了7步，上指天下指地，说这个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只是一个传说，咱不知道啊。但是据说释迦牟尼死的时候啊，他说临死之前的时候他说的这句话，他把弟子都叫到身边了，说了最后一句话，决定了佛教是没有经的，对吧？这个，那么他说的什么话呢？他就说啊，他说众弟子啊，你知道我一生都向你们说法，现在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说。你们永远记得，我什么都没说。所以这句话就决定了所有的佛经都不作为所谓的经，是吧？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是佛教里边最经典的想法，叫做空，对吧？所以你一旦有了经了，你就不空了，对吧？你有了东西了，就实在了，这个不行，是吧？佛教里边说，空即色，色即空。那么这句话呢，在经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有经等于无经，无经等于有经。这个就叫做佛教，它的大智慧关键就来自于这里。也就是说，你是好人，哎呀，你太执着了。什么叫好人？好人就是啊，也可以说是不好的人，不好的人也可以说是好的人，是吧？都是色即空，空即色，是吧？酒入穿肠过，佛主心中留，是吧？任何的戒都是。所以他们这个佛教啊，到了深入的时候，这个所有的戒都是无戒，都没有，是吧？他们可以任意的吃肉，任意的犯任何戒都无所谓，是吧？因为戒就成了，你持戒持守那就成了执着了。他们认为这个人的 这个痛苦就是来自于执着，对吧？所以这个六祖坛经啊，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慧能这个人，对吧？他真正的领悟了佛教的精髓，就是空啊。所以本来说要继承衣钵的这个人啊，是他的当时的一个很著名的大师兄啊。因为这个慧能这个人呢不识字啊，他是一个火头军啊。于是呢这个大兄弟啊，这个在五祖要传给六祖的时候啊，就是说谁来继承这个这个衣钵呢啊，这个五祖啊他就写了一首诗啊，我忘记了这个原文是不是非常准确了，就是说菩提什么菩提树啊，什么明镜台啊，常常勤拂拭免得染尘埃啊，就是说你这个菩提树啊，明镜台啊，心灵啊，环境要常常整理啊，就是修行的关键，是吧？那慧能看了以后呢，他就笑啊，他就摇头啊，他说菩提本无树啊，明镜本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啊，不得了了啊，把空给悟出来了，对吧？所以啥都没有，你染什么尘埃啊，是吧？所以说真正的佛教它是没有佛经的，没有任何的依据，可以说你为所欲为，是吧？你为所欲为等于无为，等于啥都没有，是吧？你做了等于没做啊，这个叫遁入空门，哈哈，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啊，什么好坏，什么对错，什么东西都是空的啊，都可以一概不顾啊，这个是佛教的精髓。所以如果有人信啊，那就是去信吧，是吧？那他为什么没有呢？是吧？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不可能有，因为他不是真理，因为他不是上帝，他是个假的啊，他凭着人的思想想去了解，他不可能完全了解。既然他不能完全了解，但是他又要把自己当做绝对的真理，那怎么办呢？他只有一个办法，弟兄姊妹，什么办法？和今天西方的白左同出一辙啊！当他们知道他们是有限的啊，当他们知道他们并不知道真理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办啊？但是他们又想要别人要崇拜自己啊，大家都要拜佛啊，是吧？要崇拜自己啊，像今天的很多科学家是吧？他们希望当上帝啊。是吧？他们要当上帝，那面对这样的矛盾，那他怎么办呢？对吧？就弄出一个西方现代的这个思想啊，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所以只要没了绝对的真理了，那我说的就是真理，对吧？所以民主就从这出来了，什么绝对的权威没有，打倒，是吧？这个我就是啊，哎，所以说高举所谓的人权啊，就是我就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他的这个佛教里边关键就是说明心见性啊，你就是佛啊。所以你要到哪去找佛啊？不是到外边去啊，真理不在外头，在你里头啊。所以这个就这样忽悠人，对吧？所以呢作为这个今天的西方世界啊，这个抛弃了圣经之外的特别是以白左为代表的啊，和这个高举科学主义啊，其实跟佛教都一样，是吧？他叫你干什么呢？叫你去悟啊。这个那么西方世界叫你干什么呢？叫你去做 research， 叫你去研究啊。其实呢这个都不是领悟真理的真正领悟真理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圣经，我们就要明白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啊，大家把这个要这个准确的牢牢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啊。认识圣经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要牢牢的，要准确的放在我们心里。那么当然在中文里边不是两个字啊，这个 英文里边原文里边它是两，它就两个字啊。这个英文里边叫 revelation 第一个字啊，第二个字叫 covenant 啊。中国呢中文就四个字了啊，就两个词啊。第一个词呢叫启示啊。这个字圣经里边的这个启示啊，明白启示这个字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圣经的权威来自于它的启示性，对吧？那么第二个字呢就是立约，或者第二个词就是立约，对吧？那么我们今天的圣经啊，我们今天的圣经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手里拿的这圣经，对吧？这个呢就叫做圣经，对吧？啊，所以现代人呢，我们今天出版的啊，基本上都封面上都印的是圣经，对吧？但是传统的古老版的这个圣经呢，它不叫圣经啊。在座的基督徒啊，这个特别是上一点年纪的基督徒啊，读过传统译本的圣经的人，包括不是译本了，就是我们和合本啊，比较古老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它的封面印着什么？它不用圣经两个字，它用什么？有人知道吗？
约。
哎。
主。
哎，它是不是叫做旧新
约？
约。
全书，
哎，一般的呢都是竖版的啊，叫做旧新约啊，然后全书啊，一般都是这样的这个封面啊，这样的名字。那么因此啊，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圣经这本书它的关键的两个问题啊，就是它是上帝借着先知启示给人类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书的价值，是吧？这个书的价值，因为圣经它是独一有价值的一本书。那我忘记了这个不太准确是谁，大概是像牛顿之类的这样的人吧，啊，一个英国的一个大科学家啊。那么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行动不太方便了啊，就把他孙子辈的人呢叫来一个啊，他躺在一个这个一个摇椅上头啊，这个安乐椅上面啊，他就说，哎，某某孙呐啊。他说你把那本书给我拿来。他孙子就问他哪本书啊，因为这些人的书架上都很多书嘛，哪本书啊？他说就是那本书嘛，还有第二本书嘛。所以圣经和世界上其他的所有的书，包括任何被称为经书的书，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也就是说圣经的真正作者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上帝。那么任何其他的书啊，都是世人的这个思想来写的，对吧？这个就是圣经跟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书本质的差异啊，就是说这个作者的不同，那么因此呢就决定了圣经与其他所有的书在价值上的不同，对吧？所以你读其他的书那只是读那个作者的思想，但是你读圣经那是读上帝的思想，这是不一样的。那么圣经这本书是什么性质的书？ 是一本律法书，是一本诗歌集，是一个人类的历史，是吧？是一本这个故事小说啊，是个文学作品，是什么样的？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呢？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词，那就是这是上帝单方面的与人类的立约啊，单方面的与人类的立约。那么什么叫单方面的立约呢？啊，这个在世界上啊，我们有一种约是单方面的，比方说移民啊，移民这个移民呢，这个立约啊，这件事情啊，这个约和其他的比方小说啊、诗歌啊等等的啊，那个都是一些文学发表，是吧？这个它不具备法律的力量，但是立约不一样，这个就像签合同一样啊，这个立约呢，它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一种文字啊，所以这个叫立约，这个叫签合同啊。也就是说，当你立了约以后啊，你要为你立的约来负责任的。所以中国人叫约啊，这个约呢，就是要受约束的啊。你说了这个话，你立了这个字据，那你就要受到这个字据的约束，它就要兑现的，是吧？那么什么叫单方面立约呢？比方说啊，最在我们今天啊，跟圣经最相似的这个立约呢，就是移民法啊，移民法，移民法呢，就等于是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借着它的移民部或者移民局啊，单方面给另外一个国家想要移民到这个国家里边来的人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约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权利，这个政权啊，规定了什么样的人能够到我的国家来生活，成为我的国民，这个叫做移民法。所以这个移民法，它不需要和想要移民的人去商量，这是他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使用自己的这个权威啊，这个来制定这个法律。当他有了这个法律的时候，那么对于想要移民的人，他必须要学习这个法律，他想要移民的话，他必须符合这个法律啊，符合这个法律的要求，然后呢，得到他符合了，然后得到了这个法律的这个认可，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凭据啊，我们把这个凭据呢称为是签证啊，今天我们叫做签证，是吧？所以你拿到这个签证啊，你就可以入境了，是吧？到了这个海关的时候啊，你说我有这个你们国家给我的签证啊，到了时候呢，这个海关的人员呢就要认这个签证，他不能说哎，我怎么不知道这个签证啊，是吧？你说你这移民法这么说，我符合这个移民法已经审核批准，已经这个批准了，是吧？也给了我签证了，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是吧？哎，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这个国家啊，所以他的移民局发的法律和签证部发的签证和海关审批人员啊，他们所使用的一定是同一个标准啊。那么这个就是单方面啊立约签署这个移民法啊，它的意义所在。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一种人啊，这种人呢，就是说，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好人不能进天堂吗？哈，这个在这里我们的回答就是说，非常遗憾啊，天堂不是你家开的，是吧？当然，天堂也不是我家开的，对吧？我说你能上天堂没用的，是吧？你说你能上天堂也没用的， 啊，比方你是一个中国人是吧？你说我武术很好是吧？我打拳打得这么好，你还不让我移民啊？是吧？你说我的道德非常高尚，我这么高尚的一人，我还不能移民啊？是吧？等等等等的啊，人家移民不认你这个东西，是吧？所以有很多人说，像我这样的好人不能上天堂吗？对吧？哎，那个坏蛋他凭什么能进去？啊，这个好坏的标准不是你定的，能不能上天堂也不是你定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圣经是本什么书呢？是一本上帝借着他的先知用启示的方式给人类的一篇或者是一部法律的书。什么？这个法律是关乎什么法律呢？就是我们世人要如何能够移民到天堂，移民到天国。这是天国的主人，天国的主人，他赐给我们这些人的。你说谁稀罕上天堂啊？啊，佛教里边有句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是吧？这里边人有自己的选择的自由意志啊，你不愿意去，神不强迫，是吧？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啊。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你怎么努力啊？当然是根据圣经来努力嘛，是吧？就像一个人他想移民是吧？移民美国，移民澳洲，移民新西兰是吧？你要努力争取，人家不会求你往这来的，你要自己去争取。你怎么争取啊？根据他的移民法来争取，这一点太容易理解了，对吧？像我们现在很多留学生到澳洲来留学要移民的，那怎么办？那你得读移民的课嘛，是吧？你说你比方说人家澳洲需要护士，对吧？你说我为什么凭什么学护士啊？我就喜欢学美术，我喜欢学音乐，我成了音乐家，我不能移民吗？你说我们不需要音乐家，是吧？这个我们需要护士。那你就得学护士，你不学护士你就移不了民，就这么简单。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吧？我说的是不清楚啊，是吧？所以呢，从这里我们从啊这个性质上啊，今天咱们花一点时间啊，我们先从性质上来了解啊，圣经这本书呢，它大概是一本什么样性质的书，是吧？那么这里边呢，世界上自称自己是启示来，上帝启示来的书并不多啊，真的不多。能够拿上台面的，说实在只有三本书啊，或者严格说起来是有四本书啊，是自称自己啊是启示来的啊，上帝启示的书啊，是哪四本书呢？啊，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信息非常发达的时代呢，并不太困难啊。一个呢是旧约圣经啊，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只接受旧约圣经啊。然后呢第二本书是新约啊，这个加旧约圣经，就是我们书里边的这个叫做新旧约全书啊，就是旧约全书啊和新旧约全书。然后呢是古兰经啊，然后呢现在又出来一个摩门经，啊，那么古兰经产生的年代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圣经完成之后啊，大约600到700年之间啊。那么这个摩门经出现的什么时候呢？是圣经完成的时候，大概1700啊 到1800年之间啊来出现的，是吧？这个呢是在阿拉伯出现的，是吧？摩门经是在美国出现，是吧？那么这四本独立的经啊，都这个说这是上帝的启示啊，都说上帝的启示。那么古兰经呢，他是这个穆罕默德啊，他是承认所有的圣经都是上帝的先知的启示，然后呢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先知啊，所以他是最后一个先知啊，然后呢他得到了启示以后，他就把所有的圣经全否定掉，是吧？然后摩门经呢，他称为是耶稣基督的另外一本约书啊，这就表明他是这两本经书呢都是承认圣经的，都是在圣经的基础上的。然后呢他们再说，哎呀那个圣经啊已经不是了啊，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接触过摩门教的人啊，摩门教的人呢非常容易识别啊，就是这个他们都穿着白衬衣黑裤子啊，两个两个的年轻人背着个包啊，有很多中文说的非常好。那么他们胸前呢通常都带一个牌子，叫做末世使徒教会什么什么长老啊，你别看他只有19岁20岁他都是长老啊，这个所以他称为是末世使徒教会。那么这个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也好还是摩门教也好啊，他们都要宣称一件事儿，就是传统的基督教会啊通通都把上帝的启示呢都歪曲了啊，篡改了，什么时候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呢只有古兰经或者说只有摩门经啊才是最后的权威啊。那么这里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个摩门经就更离奇了啊。这个写摩门经的人，这个人呢叫史密约瑟啊，这个他说呢，这个他在祷告的时候啊，古兰经也是啊，都在山洞里边祷告啊，然后呢天使向他们显现了啊，古兰经呢穆罕默德是因为他不识字啊，所以天使跟他讲话，所以他就把这些话呢传给他的弟子，他的弟子记下来就成了古兰经。那摩门经呢是天使只告诉他一个地方啊，让他去挖，结果他就在那里挖，挖出来了一堆金片啊，这个金片上刻着字，那么他就这个借着上帝的能力啊就把它翻译出来了。那么这个金片上的这个字呢据说是叫做改良了的埃及文，是吧？刻在金片上，是吧？那么后来呢也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些金片啊，说他翻译完了以后呢，这个天使啊就把这些金片就收回去了啊，所以神也没见过这个金片，所以呢叫信不信由你啊。摩门经记录了早期的美国人的历史啊，1000多年的历史，在今天美国找不到任何摩门经里边所说的那一些的历史，除了他抄袭了圣经上的某些历史之外，其他的历史完全无从考证，是吧？因此呢从这些经文里边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到了新约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它是一次性交付圣徒的真道，已经完成了，是吧？因此圣经新旧约全书它是一个自我完整，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增添和减少的这样的一部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啊。神立约难道是说了算算了不说吗？啊，出尔反尔吗？这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选择古兰经、摩门经还是圣经，还是只选择旧约？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旧约是一本未完成的书，因为旧约里边大部分的经文 都在预言。预言谁呢？就是预言有一位基督，人类的救主要降生。所以不信新约的犹太人到现在还在盼望基督，人类的他们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的降生。那么所以呢，单凭旧约是不能得救的啊，因为旧约本身它没完，所以旧约必须加上新约它才完整。那么因此旧约呢，现在都这个不信新约的犹太人他们在盼新约的到来，对吧？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说过啊，因为在旧约预言弥赛亚的时候啊，这个以赛亚书里边说，这个耶和华热心，必要成就，快要成就这事啊，这事快要到了，是吧？那么我说旧约圣经完成到今天啊，已经1400-1500年了，是吧？那么神啊，明显的现在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是吧？这个他这个弥赛亚的第二次这个降临已经马上就要来了，我是第一次还没来吗？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位犹太人啊，就跟我说，他是我们的导游啊，当时一个我们两个组啊，一个犹太导游，就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导游，一个是信基督啊，这个叫做弥赛亚信徒啊，他是新约的信仰的一个犹太人，所以两个人的观点就不一样啊。所以那一个这个只信旧约的人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你的问题，我答不了，但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祖先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个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所以啊，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啊。所以我们是相信新约和旧约啊，两本经合在一起啊，就是上帝完整启示给我们所立的约。那么古兰经和摩门经是假冒的，那我们不接受。好，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啊，因为一开始这个咱们回答你的问题哈，稍微耽误几分钟的时间，就先停到这儿。那么下一次呢，咱们回来啊，咱们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需要启示呢？人像每个人说话不行了，对吧？那么为什么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来作为神启示圣经这个民族呢？他为什么不在中国呢？啊，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地方呢？而且启示为什么不能是多方面的呢？是吧？那佛教也算启示啊，这个古兰经也算启示，不好吗？啊，遍地开花不好吗？为什么只能有一本经？啊，我们叫做一只表原理哈。这个因为如果遍地开花的时候，那么他们互相不一致的时候，那你以谁为标准啊？是吧？标准就是一个，不需要多个，是吧？这个，然后呢，我们会讲一下啊，圣经的启示啊，它有哪一些的证据使我们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啊。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一课就这个我们的福音性聚会呢，就先停到这儿。我们做一个简单回应的祷告啊，然后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问。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人类犯罪离开你的时候，你并没有放弃我们，主啊，乃是你自己用心良苦，主啊，借着那些向你忠心的人，你把你的立约启示给了我们，使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一些生在罪中，在世上堕落败坏远离你的人有了回家的路。我们更谢谢你借着圣经所见证给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人类的救主，永生神的儿子，他借着牺牲自己成了我们的救赎，使我们回家这条路可以被打通了。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一切来到主你面前的人， 能够使我们从根本上明白你在我们身上这伟大的计划，使我们不至于因为糊涂而迷失。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继续赐福一切渴慕你真理的人。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